各位大德，阿弥陀佛。好，那现在呢，请大家呢把我们那个讲义的哲学思维啊方式那一篇、拿出来看一看。上次我们这一段呢，有的人还是不太清楚，我们用了这一段呢，这一篇的讲义有什么用意？这个基本上啊，是说，我们要这个认知啊，一定离不开能所能认知跟所认知，我们生出来就有，即使在娘胎还是有。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对于外境啊，就会有很多的说法啊，比如说相信我们的五官的，绝对相信的，就是独断论者。决定不相信的就是怀疑论者，完全站在能这个角度的，就是说唯心的观念论之类的啊，这个能的角度，能认知的角度。如站在所认知的角度呢，就是这个实在论唯物论的这样。那把这两个结合的就是现象学啊，现象论。那因此呢，就谈到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不可能认识真理啊？如果不可能认识真理，那么就是庄子所说的人之生也故若是盲乎，就人活着实在是非常的无知，虚无缥缈啊，那人活着干什么呢？迷迷糊糊啊，来此一遭，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去了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很虚幻、很无知，也可以说很无奈啊，这样的。庄子已经有这样的那样的一种思考。那么现象论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认知本体，所谓不能认知本体，就是没有办法看见宇宙人生的真相。现象学者呢，认为我们应该可以透过认知能够了解啊本体。那至于说到神秘主义呢，就一直到康德哲学呢，就要透过一种宗教信仰或者上帝啊，或者良知道德来认识真理啊，这样。好，那这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不过是说明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能认识真理。如果不可能的话，那就是庄子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可能，那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认识真理呢？所以刚刚所谈到的用宗教、用道德，然后达到那个认识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一种的方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谈到了这个形上学这个一个观念。形上学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形上学是哲学的哲学啊，是第一哲学，是这个 哲学之母。那么啊，这边有一段话在第四页啊，第倒数第这个第二大段里面有一段话说，宇宙万有虽然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但是它的组织结构是非常复杂，可是它们不是孤立的，彼此有连带的关系，能够互相结合在一起啊。可是寻找万物的有一个统一的根源，万物的基本的原因，万物的实体和宇宙的奥秘，这是哲学家尤其是形上学家的责任。那从这边你就看出来，形上学是宇宙的一个定律啊，也可以说呢是宇宙的真理了啊，对形上学的一个责任在此地了。我们佛家有没有谈到形上学呢？当然有谈到，华严讲理事无碍就是形上学了啊，我们讲空就是形上学了。那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就五重学义里，是名贤体，名中论用判教，贤体的那个就是形上学的最高准则，归最基本的一个基础的根本的一个或者最后的一个道理啊，那就是形上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举出心经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空字，心经整个的要点一个字就是空，就是佛教的一个要点一个字就是空，空就是他形上学的啊，一个依据，也是大乘佛法的一个依据，也是大乘佛法的法印啊。所以法印就是盖个章，这个是绝对，好像说我们这个机关啊，那么代表我们的机关的一个印信，代表佛法的印信，这个印信是不可变的啊，的依据的在此地。那么可是这个形上学是什么？它是超现象、超物质、超物性、超自然、超经验。哎，说佛法讲空啊，空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可说不可思议，超越我们的五官，超越我们的经验。所以呢，那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达到？哎，这就是会有一个问号咯啊。所以我们稍微来这个看一看形上跟形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啊，我们谈到佛教，以印度来说，就是啊，所谓这个在唯识中有净行果，净是唯识净啊，唯识净境界。唯识境界分为两种，一个唯识相，一个唯识性。行是修行实践，果是修行的结果。如果以唯识来说的话，有法相，有法性，净有性相，这两个唯识相跟唯识性。比如说我们看佛像，佛像的像就是佛像的样子啊，佛像怎么做的？是金，就有性跟像了 啊 那因此相是妄的，性是真的，所以就必须要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就是为是行。那转世成智了以后有个果，你证到为是性不是一步到位的，要经过五个层次啊，为是位，也就是为是的果位。换句话说，唯识学不会落之于则一般的玄学，只在思想上思考问题啊。哲学有很多只是一种思想，一种知识而已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功夫实践的方法啊。我们说科学是有理论有实践嘛，经过实验然后证明，证明就是果啊。所以科学为什么叫科学呢？它不是玄学，它有很实在的。佛学呢也不是玄学，它虽然有形上学，唯识性是个形上学。那么怎么样转世成智，就是进行果，这是三个体系。那比如说以密法来讲呢，根道果，根就是前面讲了理论，刚刚讲了进行果，这个进是境界啊，这是理论。第二是实践，第三个是理论跟实践的相配合，就是果，进行果。那这就很实在了。同样根道果就是进行果一样啊，密宗讲根道果就是进行果一样的意思。我们讲教理行果还是这个意思，教理是理论呢、啊、行实践呢、啊、果是果也是一样啊。而这个形而上学就不会落至于玄学虚玄的道理了。好，这是啊，我们从佛法来谈一谈啊。那华严叫做什么？性解行证这四份，整个华严经主师判性解行证。你看性，性为道源功德母，解就是行啊，啊性解就是理论啊，行就是功夫，证就是正果啊，有理论，有功夫，有果位，很清楚了。非常清楚，一丝不乱，不是玄学。那一般人批评大乘怎么样？非佛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如果很清楚的话，根本就不成问题。不清楚就根据什么版本目录啊，什么什么，就是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好，我们现在暂时不谈。现在呢，请各位看到第五页，这个。刚这个讲义的第五页第二大段，庄子秋水篇有一段话：可以言论者物之精，物之初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志者，不其精出焉。可以言论者就是可以用言语讨论的，是一件事情的粗浅的外表。我们上次引用了那个列子里面所谓啊，聘某离黄之外啊，聘某就是我们看这个马，你从公的母的什么颜色，那是外表啊。至于说真正一匹好马，你要知道那个神，那个是不可说的。你认知到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从外向能够看到它的里程。这个相书里面也讲啊，谈到看相，意思是看外五行内五行。外五行是看得见的，高矮啊，什么天格如何，地格如何啊，鼻相眼相眉相如何啊，整个身材怎么如何如何，那是外表。最重要是神， 所以说是形有余，神有余。形有余是外表，神有余是内涵。那最重要的格式，神有余不在外面。比如说道安法师、六祖慧能，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丑陋的，不是那种我们外表看的那种，很俊拔或者很秀丽，这就是好像，不是，那是外表。那这样讲，俊男美女每个都是人才，每个都是不一定啊，不一定在我们的外相，那相命相所看的是内涵，不是外表。他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嘛，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审美观，什么三维高挑什么什么，现在的这个标准随着时代的变的，审美的观念啊，环肥燕瘦都随着时代变。可是相学所看的不一样，这是个比喻，相马也是如此。那我们读书还是如此，读书也不是说这个外表的印刷怎么样精美啊，而是它的内涵。所以说，可以言语讨论的是物一切事情的外表的初相，可以抑制的，可以用我们的思想。思想这两个字是后代有的，以前没有这个。意就是我们的思想，智者是达到的，用我们的思想能够达到的是一些事情的比较精髓的部分。用佛家来讲，是前面是可说的，第二就是可思议的。下面接着说，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智者，不其精出言。言语没有办法讨论，我们的思想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不其精出言。你用思想用不可思议，这两个都达不到那庄子里面呢也就有这种。所以你看，我们说不可说不可思议我们在禅宗也有说，口欲言而词上，口欲言就是我口要去说，而词上没有办法用任何名词形容，就是不可说心欲言而虑亡，心要去攀援它，要去思考它，我的思考也着不上力，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后来用佛学的语言，用老庄的语言比如说华严经讲可思议境，然后那是不可思议境，入不思议法界品，那不可说的。你禅修的时候你可以说一句话吗？你可以去用思考吗？都不行啊。可是后面说了，他的不思议境界是从思议境到不思议的，这就是接损了。否则永远两个平行线呢，可说可思议跟不可说不可思议两个平行线永远不相干。也可以说，可说可思议的是世俗体，不可说不可思议的是真谛。所以呢，中观为什么说不以世俗谛不得谛，不得谛则不得涅槃。佛是用两种说，一种是说世俗谛的，一个是真谛的二位众生说法可是你所谓的那个第一谛还是从可说的世俗谛，可思议的世俗谛达到第一谛的，这就是接损，把形上学跟形而下的接损了，两个接损了，两个不是平行，否则那都是永远达不到的。那佛说那些也不必说，说也没有用，说也不懂，也没办法达到，换句话说没有意义了。好，下面再看庄子的大宗师，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知矣。 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终道夭者，是知之甚也。有一次我在考一位硕士论文，他就写的是庄子，他就一直强调庄子的境界，天的境界是不可说的，不可知的，人的境界是可知的，讲了很多他是学哲学的时候这个庄子那个是形而上的，这个是形而下的写了引用引经据典，引用了很多。我就问他一句话，我是口考委员之一，我说我请教你，你这个是可说可知，这是不可知的，请问如何从可知达到不可知？那否则你只是一个玄毫不相干的。他突然答不上来，我就引用了这一句话，以其知之所知，养其知之所不知。我说你少了这一句话，你前面那个逻辑是奠基是奠的不错，这边讲了都引了很多庄子的话，可是这一个关键的一个理论的等于说架桥一样的接损架桥，你这两岸这么你没有桥你怎么沟通，你就少掉了这一句话那这个学生考下来说他说老师你那一句话加的太好了，因为那是个关键呢。那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对庄子很有兴趣对佛学，所以我们刚刚说进行果就很清楚有理论有实践还有结果全部都有了所以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这是智，也就是这个是非常高的智慧知天所为是天而生，那是天生知人所为以其知所知，养其知所不知，这个就是孔子说的下学而上达。上达是什么呢？是天理，天理是形而上的东西，下学是形而下的东西，可以碰得到可以做到的所以庄子讲到神人智人天人真人等等，那些都是形而上，可是他们也都是从形而下达到形而上，所以这个不要疏忽掉。就像这些高僧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基础功夫，就像练武术一样，你不管练多高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功夫，你说神乎其神还是从最基本的功夫练出来的，达到神乎其神神乎其技我们看那些马戏班或者什么，你别看神乎其技，他也是从基本功夫开始的，跟我们差不多，可是他熟练了，练出神乎其神。好，现在请各位看到这个我们讲义的第三页，搬回来第三页，第三的第二段用了老子《天道章》第四十七，这段话是不出户知天下，不愧有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能明而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这样不自见故明，这个标点有点错。那最早我在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想不懂，为什么我们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对不对？这个话我们很熟悉谁都会讲，谁都知道，没有说坐在家里天下都知道了，现在当然例外了，现在因为有网络，对不对宅男宅女坐在家里天下都知道了， 老子，我上次说了，老子最早的宅男，那不出户知天下，不愧有，不必不愧有，就是说他不必有是窗户，他不必看借着窗户看到天呢。而且后面更有意义的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他跑的行万里路，可能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圣人是不行而知，不见而明，就是他不去行，不到走到外面去啊，不做就能成了。下面还有一段话：不自见故明。为什么要自见？好，那下面呢，我们又引用了一段别人的讲义啊，我这边都注出他的来处啊，说啊，就是《道德经》讲义章子，就这一章，天下之大，不离于一身。天道之为，不离一心，这跟我们佛家很像啊。心体虚明，则天理显著。当我们的心体虚明的时候，这就好像我们禅修一样了。你看虚云老和尚虽然行了万里路啊，啊、哦、一路拜，可是他真的开悟又是从禅修出来的。心体虚明，修止观，修禅定，则天理显著；因事处正，则天下安静。是以知道在人生，向外求之者远矣。也就是说，道不在外面去求，是从我们的心本身去求。啊，为什么说其知弥少呢？下面德本于心，向外观之者昧，德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上次引用了东吴入道要这个大珠和尚碰到马祖问他啊，你离开自家宝藏，到外面啊，走来走坐，抛家弃子，以何为？他就问什么是自家宝藏，跟我说话的就是啊，跟我说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官五根，这就是自家宝藏啊！你跑那么远，你要跑到我这边来，那不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吗？你本质具足在你身上，五位真人在如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是灵济禅师说的。有一个五位真人，这个真人是取用庄子的真人，有真人而后有真智。你善用你的六根的话，你的六根门头就是放光动地。你不善用六根，你的六借着六根到外面去跑来跑去，你还是心外求法啊。所以说向外观之者昧矣。那这样说起来，那个旅行家如果说行万里路，旅行家都是哲学家，都是看到真理的，都是高僧啊，都是神父啊。那如果说是靠行万里路的话，而不回归到我们的本体的话，所以下面说，是故大圣大贤修己之功，修之于不睹不闻之间，养己之得，养之于世心见性之妙，因道德之体用全盖，天地之治理习备。为什么修之于不睹不闻之间呢？就我们上次说引用的禅师说，听到没有？听到了，鸭子叫听到了，鸭子没叫我也听到，因为我的见性，我的真心不随色相或者是生成的生而生，灭而灭，不睹不闻呢、啊？闻性看不见摸不着，见性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以心传心的那个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像我们 一纸个聘书，哦，这个是什么学位啊？大学、硕士、博士啊，那是看不见摸不着，以形传形。所以为什么达摩传给慧可之后说，哎，传，将来就是传心不传波了，一波不传，因为一波传人家会争一波啊，你真正的一波你就传那个心法吗？未必啊，主要是在传心。一波是当时在中土还没有习惯这种传法的方式，所以用一波来示信，表示一个信依据。到了习惯以后，这个依据不要了，又一心传心了。所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看到后面，因道德之体用，全盖天地之治理西备，所以世造古今，明通造化，它可以超越古今，通于造化，造化就是天地了。天下至难之事，虽万变交前，逐之而不失毫厘。就是天下多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历代这些高僧大德，他都了然了，啊，全部了然了。佛经，像六祖那些，你念，他就知道该怎么解释啊，因为他已经所谓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他已经懂了。那这个不过是在说我这个而已的，我这个不懂是我才借着外面的来镜子来反攻啊。所以我们修学叫做回光返照，回光是用我们的心光照自己的心，而不是去往外攀。因为我们张开眼睛耳朵是往外远的，所以他们是所谓收视反听。什么叫收视反听？就是不去往外去攀援，不往外去看，所以才不出户治天下，不愧有啊见天道。同样的道理，所以后面说到啊，我们不依据一句的这个解释，因为我不是在翻译了啊。全知而不识轻重，事物之成败始终，人事之祸福修短，阴阳之凶吉，吉凶消长，古今之盛衰治乱，莫不啊天人一贯，莫不悠显同观。知之者知其细微，见之者见其本末，此非以私自求之而然也。不出户而自然能知，不愧有而自然能见。此章子言道不离于一身之意。这一大段话都在所谓我们有句话叫明体达用，就是我这个体有了，我一切的用我都知道啊，人世的祸福啊，吉凶啊，盛衰都了然了。所以说不出户就是有这个道理了。好，那下面再看下一大段，说出户而知者，不过知其可知者也，愧有而见者，不过见其可见者也。天下之事至广，天下之理至妙，岂能以可知而知之乎？像我们举个例子来，像楞严经里面有个例子，说五色缘影，比如说有眼有翳的，眼有毛病的，看哎灯有五色缘影，那五色缘影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眼睛有毛病，我看见有五色缘影，就代表这个意思，就代表说我们看见境界的虚妄啊，不知道说它是虚妄的，应该从我的眼睛着手，我眼睛正常了，那五色缘影就没有了啊。你是追求外在的，而如果你把你的眼睛啊正常了，五色缘影就没，就是无明就没有了啊。因此说，你说行万里路，你说要出户，要如何如何，那么得到真理，能够明心见性， 这个就是要看到五色缘影，一直在五色缘影上，而不会说哎，五色缘影为什么产生的，不是它有缘影，是因为我有言有意，是不自见故名，自见故不明。我们以为我们看的是正确的，那不明啊，不自见。怎么样的不自见呢？那就是收视反听啊，回光返照啊。为什么要闭关，要修止观，要啊，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是从，所以为什么说科学找不到真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攀援呢、啊。他是说找明五色缘影怎么来的，他一直在找这个问题啊。他不会回到本身，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心生才法生呢、啊，无明是从这边出来的。基本上是弄错了这个方向。好，所以呢，我们看后面这就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以前看不懂啊。看这一大段，第一个老子，很多人喜欢老子啊，看不懂他讲什么，所以我们要用一些讲义啊，来说明一下。下面。说啊，不过是见其可见者，天下之事自广，天下之理自妙，岂能以可知而知之乎？所以前面我们不是引用了吗？庄子有句话说，庸俱知无所谓知之非不知也，你怎么知道你的知是一个无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知是无知啊。庸俱知如所谓不知之非知，你怎么晓得你有一个隐藏的不知？那就是佛家讲不觉，其实那个是觉性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觉性啊，就隐藏在觉性，隐藏在不觉之中，好像无明中有明一样的。今天没有，今天是无明，太阳没出来，可是如果没太阳，这个无明也没有啊。无明好像是不觉，里面有个觉性，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的不觉是一种觉呢？这很有启发性，很有启发性。我们都是思维，要么觉，要么不觉，觉跟不觉之间，它不是一个，这是如来藏思想，不是二分的，不是绝对的。有个正就有个反，有个反就有个正，有个表就有个理，有理有表，对。这两者的关系啊，所以岂可以可见而见之？你以为我看了很多我就看到了？你如果说我看见这个灯有五色缘影，其实我看所有的灯都是五色缘影，没有灯不是五色缘影，问题不在灯啊，在我的眼睛的问题啊，你找错了啊。所以我们说我看见了，我听到了，我知道了，像凯撒似的，我看见了，我听不到，那就是说，我知道了。我们太相信我们的五官嘛，英文不是有句话吗 ？Seeing is believing， 就是眼见为心。可这句话在哲学上，在佛学上就有问题哦，因为你太相信你的眼睛，所以你无明。你们看不到那个真理啊，所以庄子里面就隐藏他的意思啊，你怎么知道你的知是无知？你怎么知道那个无知有你不知道的那个知它是真知？这非常有启发性的。可是庄子在此地不是否认哦，就像刚刚讲的，天是不可知，人是可知的，这个不可知跟可知两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的，那否则就是人之生也故若是盲，我们的人生的你就不知道在活着干嘛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说得更难听，人生就等于等死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要做些什么事情啊？跟蚊虫蚂蚁每天就这样，跟那个苍蝇这样每天蝇营狗苟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没有差别，莫名其妙。我们觉得哎呀，苍蝇好可怜，蚂蚁好可怜，不晓得它每天都要干什么。那说看我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真理的话，那有什么差别？好，下面啊，所以说岂能以可知而知之乎？岂能以可见而见之乎？若以可知而知之，凡夫俗事皆可得而知之矣。那别人都知道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个大珠和尚要去找马祖呢？就是他，我们人就我们正常人，两个眼睛会看，耳朵会听，那不是就知能见了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看的、所见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嘛。问题不是啊，啊，这是我们凡人可知而知啊。那凡夫俗事都一样了。若以可见而见，凡夫俗事皆可得而见之矣。但真知不出乎不在乎出乎，真见也不在于窥有。真知者知之于理，真见者见之于性。如果把这句话用在我们华严的话，就华严的理法界，或者这个性本性法性